191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受列宁之托起草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他的立场。这个立场由下述几点组成：拉达是在解除位于乌克兰的苏军的武装，是在对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的阴谋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给予支持，因此走上了闻所未闻的背叛革命的道路。在这份草案里，斯大林所强调的是在苏维埃国土上的各民族不能享有自决权，坚持了乌克兰不可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强硬立场。乌克兰拉达的问题之所以变得异常复杂，因为他的呼吁已经超越了布尔什维克所能容忍的程度。拉达公开宣称，彼得堡的政府不是乌克兰大多数居民拥护的政府，因此不承认他在乌克兰土地上的权利，不同意苏维埃政府处置立宪民主党人等的行动，不允许苏维埃的军队在其土地上过境和作战。还有一点同样是重要的，那就是乌克兰作为独立的共和国，拉达有权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这种通牒式的宣告和行动令苏维埃领导人极为不满和愤怒。持斯大林这样意见的人还有像卡拉汉这样的外交负责人和布列斯特和谈的代表。1918年2月2日，卡拉汉在一份就乌克兰独立之列宁和斯大林的信中就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其国家法律地位如何，绝对不可变更的一个事实是，乌克兰的领土与俄国不可分割。因此，同乌克兰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没有俄国代表团的认可，都不能生效。卡拉汉代表了众多布尔什维克上层人士的意见。乌克兰只能依附于俄罗斯联邦之下，而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平起平坐地与俄罗斯组成一个联邦。显然是因为形势的极端复杂和乌克兰独立问题的影响深远，列宁对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某种修正。随后，在同年12月3日正式公布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列宁强调了民族自决和各民族的可分离权。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他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我们人民委员会现在就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宜。我们没有对目前仍为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芬兰资产阶级共和国采取任何步骤限制芬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我们也不会采取任何步骤来限制已经参加或者愿意参加俄罗斯共和国的任何民族的民族独立。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倾向性意见是与斯大林的不可分离论不一致的。斯大林强调的是完全不可分离，而列宁强调的是民族的可分离或民族的自觉，前提和归属必须是以一种联邦或类似的形式，最终服从于苏维埃中央政府。因此，列宁在这份文告中把乌克兰的独立和乌克兰的拉达分离了开来。也就是说，在原则上，乌克兰是可以独立的，但是在拉达控制下的乌克兰是不能独立的。这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谴责拉达，因为他在民族主义词句的掩盖下，奉行一种资产阶级的两面政策。这种政策早已在拉达不承认乌克兰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这一点上表现出来了，还表现在拉达拒绝乌克兰苏维埃的要求，不肯立即召开乌克兰苏维埃边疆区代表大会。这种两面政策使我们不能承认拉达是乌克兰共和国被剥削群众的全权代表。这种政策使拉达最近竟然采取了一些意味着排除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性步骤。 但是斯大林和列宁貌似不合的决策在实质上却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只有承认苏维埃中央政权和服从这个政权的乌克兰民族的独立才是被允许的。承认还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成了乌克兰和其他民族独立自觉的唯一原则。1917年11月22日，列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这样说过：我们现在都在注视着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我们说，我们绝对赞成乌克兰民族有完全的和无限制的自由。我们应当摧毁旧的、血腥的、肮脏的过去。那时资本家压迫者的俄国充当了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我们一定要清算这种过去。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这种过去。我们要对乌克兰人说，你们乌克兰人可以按照你们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我们要向乌克兰工人伸出兄弟之手，并且对他们说，我们将同你们一起进行你们的和我们的资产阶级斗争。只有各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联盟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纠纷的一切根源。但在告乌克兰人民书后，列宁的完全的和无限制的自由和可以按照你们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允诺不再存在，代之而行的是苏维埃下的独立和自由，是不可分离的民族自决权。这时布尔什维克大环境中的气候也是这样的，出身于大俄罗斯族和虽不出身于大俄罗斯族但自认为比大俄罗斯人更大俄罗斯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创造、维系、扩展这种气候和环境的核心。告乌克兰人民书公布的时代背景有三：第一，布尔什维克采取一切手段排除和清洗了曾共同进行十月革命的其他党派，全力推进创建布尔什维克清一色政府的进程，取缔立宪会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镇压就贯穿于这一进程的始终。布尔什维克把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镇压归罪于立宪民主党人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是这种镇压并没有得到拉达的支持，这更是加深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领导人对乌克兰拉达的不信任和必欲尽力尽快除之的愿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第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凯歌行进在乌克兰遭到了极大的阻力，而当北线、东线的反苏维埃白军纷纷从乌克兰的土地上败退，并期望经乌克兰到克里米亚再顺黑海出走他乡时，拉达的不承认彼得堡苏维埃政府不肯借道让道于苏维埃军队的决策和行动就必然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领导人的心头之患。第三，乌克兰再次经历着历史上的宿命，苏维埃政权要将其置于自己的麾下，而德国和波兰也对这块土地虎视眈眈。在双方的争斗中，乌克兰将必然以强者为靠山，于是拉达的向德国示好和德国的接纳就是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忍的。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俄国面对德国大军的压境，不得不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城进行的谈判就成了苏维埃和乌克兰对峙的战场。联盟这种在苏维埃绝对掌控下的有限和不完全的不可分离是列宁所希望的民族自决权的唯一出路，所以列宁并不在意出现了多少共和国，而在意怎样去建立一个这样的联盟。有人对我们说，俄国一定会四分五裂，分裂成一些单独的共和国，不过我们用不着害怕这一点，不论有多少独立共和国我们都不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化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以便同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做斗争。